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传出不会出席印度的 G20 峰会，耶伦将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聚焦经济和乌克兰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新的黑海谷物协议方案。中共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美国驻日大使强调会支持日本在贸易申诉。商务部否认将人工智能晶片禁令扩大到中东地区。美国七月份 PCE 出现反弹，年增 3.3%， 美联储仍然有加息压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再过几日 ,G20 集团峰会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对于有消息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太可能参加下个礼拜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拜登总统礼拜四在华府对记者表示，我希望他能够参加。根据目前印方规划，峰会的时间安排在9号到10号。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不参加峰会的任何决定都可能与当前的中印关系对立升级有关。一名欧盟高层官员这个礼拜亦证实，习近平预料不会出席在印度举行的这场峰会，并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为出席。据《卫报》指出，现在部分美国官员不太愿意谈论拜登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的可能性，只是称两个人更有可能在今年11月份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见面。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财政部长耶伦将在9月7号到10号飞往印度新德里参与这一次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这个将是他10个月来第4度访问印度。财政部说，耶伦此行有意让峰会聚焦在加强全球经济和支持中低所得国家，包括力推债务重组、发展多边银行以及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信托的资源。财政部说，耶伦将持续为推动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的进发建立动能，提高融资能力，以助开发中国家洁净能源转型，对抗种种流行病、脆弱性及冲突，包括召集美洲的20国集团盟友，维持对乌克兰的经济支援，并提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成本。财政部估计，银行业者可在未来10年前提供融资2000亿美元，而相关资产负债表行动正在讨论中。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表示，他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了重启谷物协议的具体提案，而该提案和重建黑海倡议的必要性有关，但他没有详细介绍这项提案，只是强调他解决了莫斯科的一些关切。与此同时，联合国亦提出具体的建议，可以让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以适当的价格更有效地进入全球市场。古特雷斯警告，任何重启后的倡议必须是稳定的。今年7月莫斯科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就开始对乌克兰港口的谷物基础设施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他礼拜四强调，他认为乌克兰不可能很快实现和平，因此恢复谷物协议变得更加紧迫。他说，我们不能够让黑海倡议从危机走向危机，从暂停走向暂停，因此将需要一个行之有效、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倡议。当地时间礼拜四，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在访问日本福岛期间，告诉媒体记者知，如果中共全面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的问题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美国预料将会支持日本。日本自8月24号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排入太平洋，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共随即宣布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入口。之后 日本要求立即撤销禁令，并表示将在 WTO 的框架下进行必要的应对。而曼纽说，如果日本决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将会支持日本。这个不单只是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亦因为日本的做法确实具备合法性。但他强调他无法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并表示这一类支持行动通常取决于相关的联邦政府机构。鉴于近日有消息传出，美国正在进一步扩大对英伟达超微晶片的出口限制，将限制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中东。对此，商务部发言人礼拜四出面澄清，拜登政府并未阻止向中东销售人工智能晶片，但商务部拒绝回应当局是否有对特定企业提出新的要求。据路透社报道指出，英伟达在这个礼拜提交的监管文件中提到了这一新规。另一名知情人士礼拜三亦表示，超微亦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根据监管文件，新规定要求英伟达在向一些中东国家出售旗舰晶片时必须寻求许可，但两家公司都没有透露他们是否已经申请了这一类许可，以及是否获得批准或受到拒绝。据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美国七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 3.3%， 升幅从六月的两年低位 3% 反弹。报告显示，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上升主要来自服务业物价年增 5.2%， 这个和货物价格年减 0.5% 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七月核心 PCE 年增率亦上升至 4.2%， 而这项数据亦是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指标。新的数据预计会令美联储持续面临调高借贷成本的压力。分析师和投资人现在普遍预期，美联储在9月19号到20号的政策会议中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官员并未排除之后如有必要会再次加息的可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印尼联合军演；其他国家银行出清所有人民币资产；美日韩协调制裁涉嫌支持北韩的俄罗斯个人及实体；上千人因国会事件被捕，骄傲男孩两领袖被判刑；纽约触发联邦加快合法无证移民公卡；恐怖分子据传进入美国 ，X 迈向超级应用程式，将提供影片和语音通话功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中国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军事化引发忧虑之际，美国、印尼和其他五国8月31日开始在印尼的主要岛屿爪哇岛举行联合军演。美国和印尼自2009年以来首度举行年度实弹操练的超级加鲁达之盾演习，澳洲、日本和新加坡2022年起加入，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亦参与2023年的联合演习，使今年的演习兵力达到约5000人。文莱、巴西、加拿大、德国、印度、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韩国和东帝汶亦派出观察员参与这一次为期两个礼拜的联合军演。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上将说，有19个国家参与这一次演习，是多边团结捍卫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强有力展示。超级加鲁达之盾演习在几处地点举行，包括南中国海南部的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捷克媒体《25日报》8月初报道，捷克国家银行出清了所有的人民币资产，价值超出500亿捷克克朗。捷克国家银行是该国的中央银行。根据捷克国家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6月30号，在他投资组合中不再拥有任何人民币资产，在外汇储备货币分配表中已经没有人民币一栏， 而在2023年3月底，人民币仲占捷克国家银行外汇储备的 1.9%。 外界猜测这个是对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反应。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贝莱德就此发出了警告。斯洛伐克日报和新闻网站 Daniel N 引述匿名内部人士的消息说，捷克出清人民币资产决定背后存在政治因素，尤其是来自银行内部的对台湾的态度。报道称主要原因是不再值得持有人民币，因为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目前从中国经济中获利的方案可能会损害捷克。美国财政部8月31日通过新闻稿宣布，在同韩日两国的协调下，美国制裁了参与为北韩非法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创收活动的两名个人和一个基于莫斯科的实体。美国财政部表示，在他制裁名单上增加的这三个对象包括总部设在莫斯科的 Intellect 公司、俄罗斯公民科兹诺夫和在俄罗斯活动的北韩公民张坚庸。该部门称 Intellect 公司和科兹诺夫有关。美国财政部称这次行动是针对北韩23日试图向轨道发射一颗侦察卫星而采取的，这个是北韩在三个月内第二次发射卫星，但是都以失败告终。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李以森表示，美国将继续与韩国和日本密切协调，共同努力打击北韩的非法破坏活动。八月较早时，美国财政部将目标对准了一家斯洛伐克军火商控制的公司，据称该军火商试图促成俄罗斯向北韩提供原材料以换取武器弹药的交易。8月31日，美国地区法院法官蒂莫西·海利判处美国骄傲男孩组织前领袖约瑟夫·比格斯17年监禁，同案被告扎卡里·雷尔亦判处15年监禁。在此之前，陪审团判定他们因袭击美国国会大楼犯下共谋暴乱罪。1月6日发生在国会大楼的骚乱事件，是为了阻止国会认证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当选。另外两名骄傲男孩成员以桑·诺迪安和多米尼克·佩佐拉将在礼拜五宣判。该组织的前组织领导人和共同创始人恩里克·塔里奥将在9月5日接受宣判。目前已经有超过1100人因国会袭击事件被捕，其中超过630人认罪，至少110人在审判中被定罪，其中前首势者创始人斯图尔特·罗兹仍然以18年的刑期居首，他在今年早前被判犯下共谋暴乱罪。纽约市市长亚当斯31日在曼哈顿下城联邦大楼外面的弗利广场对公众演讲话，再次呼吁联邦政府加快核发工作许可给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帮助纽约市解决移民危机。就在亚当斯高嗌给他们工作的同时，一名抗议者举着关闭边境的牌子被警察拖走，他是第24选区的共和党市议会候选人李纳尔迪。这一场集会的前一日，纽约州州长霍楚前往首都华盛顿会见了白宫幕僚长齐恩茨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会后白宫发出声明表示，将与纽约一起展开一项行动月计划，帮助居住在纽约并符合资格的无证移民申请工作许可。从8月31日开始，凡是通过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应用程序申请庇护并入境的移民，都将收到电子邮件和短信，通知这些移民他们有资格申请工作许可，并提供申请信息。但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得到情报说，一个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系的走私者，将10多个寻求庇护者偷偷送入了美国国境。社交媒体平台 X 老板马斯克星期四宣布， X 将开始提供影片和语音通话，这个是令 X 向超级应用程序迈进的一步。马斯克在 X 发文表示， X 将提供视讯和语音通话，但没有具体说明新功能活动时间。他说会在 iOS、Android、Mac 和 PC 系统上使用通话功能，而且不需要电话号码。上个月，马斯克和他新聘任的执行长雅克里诺宣布将推特改名为 X， 打造一款超级应用程式。加密货币网站 CoinWire 这个礼拜报道， X 子公司 Twitter Payments LLC 28号获得美国罗德岛州颁发的重要货币转账执照，允许他从事加密货币相关的活动，例如交易所、银包和支付处理业者。根据 CoinWire， 这一张执照允许 X 代表用户安全地存款、转账和促进数字资产的交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